先来看看，最早的恒星。没有了，这整个我们今天要讲的都跟这个天文新闻有关，对不对？
对对对。
有一个叫天文知识的媒体，你要讲一讲吧。
这个其实也就是台北天文馆固定发送出来的天文新知啊。那你点选进去了以后，可以看到细目的天文知识
啊啊，
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而且是中文的。
是
台北天文馆主要负责的是一位张桂兰小姐，那也是咱们中央大学天文所毕业的学生，非常热心。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对天文的推广很有帮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台北天文馆的网站上去，能够订阅，也不要花钱的，在网站上面订阅这个天文新知。
是，
它的每隔一两个礼拜就会有一个天文新知寄过来。那里面每一个细目呢，点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到图片，新发现的图片，然后有中文的注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天文推广一个很大的帮助。
是的，我们这个礼拜先谈的是最早期的恒星。
宇宙里面最早的恒星，大家都会好奇。宇宙到今天已经有137亿年了。
是。
那最早的星是怎么样产生的？那最早的星系也是由星构成的。所以第一代，很多人都在找，很多天文学家在找所谓的 first generation stars。就第一代的星是怎么产生的？那你要找第一代的星，它有什么特征？你现在看出去满天星斗，你怎么知道哪个早哪个晚？
对，
其实很特别的是，越早的星，它里面的重元素就越少。像铁啊，像碳啊，像这些东西的。主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太阳跟其他所有的恒星，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氢的元素合成重的元素。它在内部，核心的内部啊，进行核融合的反应，把氢变成氦，然后到了晚期呢，把氦变成碳，变成氧。所以我们世界上所看到的所有这些元素，我们以前曾经引述过沈君山教授讲的一句话，他说每个人，我们每个人过去都曾经是某一颗恒星的一部分。真的构成我们这些碳水化合物啊，构成我们的桌子椅子房子，所有这些重元素呢，当初都应该来自某一颗恒星的内部，或者是超新星爆炸的时候瞬间形成的重元素。
就是我们原先曾经伟大过，现在变得那么渺小。
也说的也是。
好，
那你想到自己的祖先是一颗星，那也不错嘛。
是是是，也不要骂人说你不是个东西，你不是个人。本来大家都是这么点成分出来的。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去找早期的恒星，因为你想，星星啊，从什么地方来？云气。充塞在宇宙各处的这些灰尘云气，云气从什么地方来？更早一代的星星。星星到了晚年就会把云气丢到四周太空里面去，或者经过超新星爆炸把云气丢出来。这云气呢，就包含了这个星星一生所创造出来的重元素。
是，
所以你想，这散到宇宙里的云气又重新集合成新的星星的时候，这新一代的星星呢，里面重元素就多了
啊。
所以一代一代下来呢，
是，
这你就看到越近的、越年轻的恒星，它里头重元素越多。所以你要找最早最早那一代，唯一的条件，几乎没有重元素。
是，
所以要找，现在反正找到了一些特别的星星，那些星星看起来元素非常非常重。
那是不是这些比较早期的恒星，也距离我们应该说是距离宇宙的核心中心比较远？
那宇宙我们觉得没有中心可言，没有中心可言，就距离宇宙最早最早的刚爆发的那一刹那呢，不会离得太远。
然后不会离得太远。
对，不会离得太远。那至于说你说宇宙现在137亿年了，那我们能够看到多早多早的东西，我们自己的银河估计大概是100亿年。反正天文学家啊讲这些数字，就跟你到地摊上去买东西，
不一定准的，
那个折扣是很大。
是，
所以呢，大概100亿年以前，我们的星系形成了。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找到最早最早第一代的恒星的话，我们估计它是110到120亿年以前了，所以那已经很早很早的事情。
还有一个关于早期恒星的问题，就是不是说很多星星在它自己的生命过程里面，到最后会变成什么白矮星？
对，
之后会变成黑洞。
比较大的星星会变成黑洞，比较小的星星会变成白矮星。
那对，如果说是这样，那会不会有的早期有很多的恒星因为很大，所以已经变成黑洞？
有可能。 有可能爆炸以后变成黑洞。今天天文学家呢也透过了一些间接的方法观察到黑洞的存在。
嗯哼，
你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一个黑洞，
是，
除非你把你不喜欢的人扔进去，开了个现象。当然，可是今天天文学家，尤其是透过什么，透过那个黑洞啊，在双星系统里面的黑洞，
嗯，
我们像太阳这样单摆浮搁，就一个在那儿的情况很少。
嗯哼，
我们所目前所看到宇宙里面的行星，50%以上是双星系统或者是多星的。
嗯哼，
呀，双星，每次想到双星就想到《长恨歌》里面那个。双星
啊，
那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两个星星彼此互绕，它都会演化，演化到了末期了以后，质量比较大的那个演化的快，死得快。
是，
如果它够大，它砰一声爆炸成了超新星，留下中央一个黑洞。如果这个爆炸没有毁掉这个双星系统互相环绕的话，
嗯哼，
那这个黑洞呢就会跟那个星星互相绕。你从远方看，你会看到一个星星自己在那转。
可是事实上是它附近和旁边有一个，
对，旁边有一个够大的东西。
Uh-huh.
那然后从这个间接的观测旁边那颗恒星，或者是那个恒星呢物质被黑洞逐渐吸过去的现象，
uh-huh.
天文学家可以确认说，哎，那里边有一个
位置
黑洞。
Uh-huh.
所以很多黑洞是这样来的，是这样发现的。
不过你再怎么讲，你刚才又提醒了我一下，
uh-huh.
我一再一再再三再四犯的错误，我老认为宇宙有一个单一的核心，这个从小就这样理解，到了现在很难再改变。每次都会问说哪个地方离宇宙的核心最远？
啊，
这个时候你刚刚这样多解释了几遍，我就清楚了，是吧？
对，我们对宇宙的核心中心的问题，你觉得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吗？这个宇宙的中心的问题，
你越解释我越清楚，下次就不会再问你同样的问题。
好，其实是这样子，我给学生考试出考试题目啊，有一个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宇宙从小到大发展出去的现象，选择题底下什么是错的？第一个，地球在自转；第二个，地球绕着太阳在公转；第三，太阳绕着银河中心在公转。第四，银河绕着宇宙中心在公转，那很显然这是错的，前面都是对的，大家都在那儿转，所以我们很容易会想说宇宙恐怕也有个中心，大家绕着它转。但目前的宇宙学的了解的，我只能说目前的了解，说明到了明天一觉醒来，结论又不一样，
地摊的价又改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目前的了解是这样子，我们在银河里面有这么500亿到1000亿个星系。没有任何星系是宇宙的中心，也没有任何星系是接近宇宙的中心。换言之，这个宇宙是没有中心的。
嗯，
那你说这没有个中心，怎么还在膨胀？如果是膨胀，它应该有一个方向嘛。
嗯，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膨胀想成是我们点那个大龙炮。
嗯哼，
咱们小时候还有大龙炮。
是的，
就点大龙炮以后，砰一声，碎片四散纷飞。
嗯哼，
它是在一个膨胀。如果你拿 V8把它拍下来以后，你做倒带，你会发觉它这碎片往回集中。回到原来大龙炮的位置，
那就是宇宙的中心。但是事实上宇宙不是这样的，
宇宙不是这样的。
嗯哼，
对，那个膨胀跟那个爆炸是完全两回事。这个膨胀是一个叫均匀膨胀。
嗯哼，
这个均匀膨胀我们以前不是好像有说过，葡萄干面包，
对了，
就是那个葡萄干面包，我们就是里面的一个葡萄干。那这葡萄干在膨胀的过程中，你看到每一个葡萄干都离你远去，但没有任何人是中心。
嗯哼，
你如果从自己直观的角度来看，觉得大家都离我远去，我肯定就是中心。
是的，
但是如果今天有机会你换到另外一个葡萄干上去，会看到一模一样的现象。
哎，我告诉你，我在我们台湾不下雪，我每次到了雪地里我就有这个感觉。那个小小的雪片啊，我这样一抬头，那雪就往我这儿迎了。你走了哪个位置，全世界的雪都以你为中心这么下下来，是不是这意思？
哎，对，就是这个样子。由你的角度来看，果然这是比较自恋的，还是
不是？就是土包子，没见过下雪。
哎，不过以前你这个想法跟以前希腊人的观点很接近的。
嗯哼，
希腊人认为啊，地球在宇宙中心，其中有一个理由是什么？你把东西往空中扔上去，它总会掉回来。无论你在地球哪一方面，你往上一丢，东西掉下来，显然我们在宇宙的中心。
不，那他们铁饼是他们发明的啊。那你要是丢下来，那你没有人丢铁饼了
啊。Okay.
每个人都砸成肉饼了。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杜林等级要不要？
好呀，杜林等级是一个
什么叫杜林等级？
当初呢，有一个评估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几率，也就是说。 一堆天文学家凑在一块儿说，我们满天看到小行星乱跑，那有些对地球威胁比较大，有些比较小，那就把它呢用杜林等级这个表来把它做一个等于是危机意识的评估。那其实在意大利的杜林那个地方啊，开会的时候决定的，所以把它叫杜林等级。
是，
它数字是从零到十，零的是说这个小行星出现了，你肯定它对你的撞击是不可能的，是零。十呢就是百分之百，
一定会撞到，
一定会撞到，是百百分之百是十，所以十呢就得找布鲁斯威利去了。
是，
但中间呢就很难讲了，所以呢把这个杜林等级拉出来了以后，每次发现一个新的天体了以后，那根据它的轨道预测它往后，譬如50年、100年，它会跑到什么地方去？中间如果有机会接近地球的话，接近地球的机会有多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那你不是你能预测它的轨道吗？它到底会撞不会撞？你只有这么两种可能嘛？
是。
但有的时候呢，这些天体、小行星经过了某些大行星的旁边，轨道会受到扰动
啊，
彼此会碰撞，所以很多事情说不准。更好玩的是，最近不是有一个太空船深度撞击
，Deep Impact，
Deep Impact，
太
空船我们以前说过，要跑到彗星旁边去扔出一个铜块去打那个彗星吗？
是，
我们觉得好笑，是跟学生讨论这个问题，学生第一个问题说：“老师，这个彗星不是一个太阳系的公共财吗？你把它打了的，你经过公民投票了没有？太阳系原来搞不好有这么1000个彗星，大家看得挺高兴的。那么你一打打碎了，怎么行呢？
这是不是道德上有问题？
对，后来发觉彗星其实比较起来是蛮大的，10几20公里啊，这个彗星比较小，大概6公里左右，彗核。那你拿个小铜块去打它呢？370公斤小铜块，它跟我们这个桌子差不多大小，
是
圆桌面的桌子差不多大小，去打了以后就打个小洞出来。不会成什么大气候，不会把它打碎。第二个问题，学生说
Deep Impact 这名字也是吹牛。
哎，对，你就挖个洞就是，10几公里东西，挖个大概几十公尺的洞就是了。那有学生说，老师，那会不会你那一撞的结果改变了彗星的轨道？原来呢，它从地球旁边过去，那个杜林等级是零。你那么一改一撞以后撞歪了，它就对着你过来，你的等级暴升到十。那不是得不偿失吗？不过说老实话 ，Deep Impact 这个任务呢，早就估计过，拿一个小铜块去撞彗星的结果。他说就像什么，就像高速行驶的大卡车，被一个小石头撞了一下，不会有感觉的。
既然不会有感觉或不会有反应，我们能够透过这个 Impact 得到什么知识上的启蒙？
第一个知道说高速行驶大卡车，我们可以想象成慢速行驶的吉普车，即使打了一个洞，前座人也感觉不到。
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啊。但是主要能够去撞一个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知道这个彗星里面是什么东西。光看彗星表面已经做不得准了，因为彗星表面经过太阳每次加热啊，表面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代表它内部的东西了。
是，就是我们反正就是想要知道彗星里面是什么东西。
妈，我忘记带作业簿了啦。
妈，我带便当了啦。
妈，我忘记跟您说，
展望春季系列演讲已经展开了4场了，是吧？
对对，
现在还有4场。上个礼拜5月6号是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朱国瑞教授，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谈的是微波和微波炉的应用了啊，不，微波和微波的应用啊。
对，
曹金玲才会说微波炉，他是微波炉食谱专家
哦，
那位跳舞蹈家的曹金玲。接下来这个礼拜5月13号是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郭瑞年教授谈漫游，奈米天地，奈米新天地，就对奈米矿泉水有疑虑的也可以去听。我们把这两场刚刚结束的这场跟接下来这一场要内容做个介绍。
对，刚结束的这一场，上礼拜五的那个朱国瑞老师啊，清华大学来的，他非常有意思。我就了解他出任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我只看到他的履历上面写1965年台大物理系毕业，那是高我14年的学长，
是
看了很高兴。谦谦君子，研究上的成就是非常杰出的。然后呢，后来我才从知道他念过北一女跟建中
啊，
北一女的初中部
哦，
有一阵子北一女初中部招男生的
、
对，然后他离开了以后又直升了高中的建中，所以难得找到同时念过北一女跟建中的人
啊。
然后他在北一女津津乐道的是，他曾经在烹饪比赛里面击败了其他的北一女的女孩子
哦，怪不得我们说微波呢，微波炉。
啊、他是微波食谱的肇事。不，他讲的很好玩，讲微波的原理、嗯、一般我们知道微波炉啊只是放进去热东西就是了，
是，
然后告诉你说眼睛不要看在里头，
嗯，
怕微波泄露出来，他说其实这个都还好，但真正是小心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微波会能够让食物瞬间均匀加热，
嗯，
里面到外面都热了，
是，
就是因为微波呢能够让水分子能够激发激动里面的水分子、
嗯、
食物里面水分子，让那水分子快速的转动、
嗯、
所以微波的能量会被水分子吸收了以后，借由水分子的转动呢扰动了旁边的分子、
嗯、
旁边的食物分子，让那个食物分子吸收到能量，所以水分子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
是
把微波的能量转移到食物里面去、
嗯、
均匀加热，所以这均匀加热好处是我们很快食物从里到外都热了，
是，
坏处是什么，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带有图片的带有一个小的动画电影的一个文章，大家千万要记得，就是不能拿微波去热一杯纯水，
嗯，
你倒一杯白开水，你想说我泡茶喝懒得烧了，拿一个杯子马克杯装一杯水放到微波炉里面去热，
嗯，
结果呢你会发觉你热了好几分钟，那个杯水拿出来平静无波也不冒气儿，
嗯哼，
但如果你一搅动整个水会爆发出来，会把人的脸烫伤，把眼睛都烫瞎掉、
啊、嗯哼，
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杯水微波的方式是微波可以被整个水分子把能量吸进去了，
是，
所以它那个能量是均匀存在在这个水底下水里面，但是呢因为水表面的张力的关系呢它能量不会散发出来，
嗯，
当它很稳定你不要去碰它，你稍微一晃它或者拿东西把那表面一戳破了，整个能量会爆发出来，
它可以保存多久呢，
没试过。哎，这不很有趣的问题、啊、
这个太有趣了，
对， 对， 对，
你要想害你家里的其他人哈、哦，就可以干这件事啊，是吧，哇，一下那个脸就花了，
毁了，对对 对， 对， 对，
变成电风扇大嫂，
哎呀，那个叫它叫 superheating、
uh-huh.
超热状态，已经热过超过了沸腾、
uh-huh.
但所有的能量是包含在整个物质里面的，
平静无波的水里面，
对，一般你把它锅里面去煮水的话，你会发现小小泡泡一直咕噜咕噜往上冒，
是，
那是因为你加热的方法底下热上面冷，
嗯，
所以产生对流呢，小泡泡往上跑，
是的，
但微波均匀把整杯水都加热，它反而没地方跑了，
嗯，
没有泡泡它不能把能量带上来，
嗯，
所以整个能量存在里面就变成潜在的危险，
那它会把那杯子弄破吗，
倒不会、
嗯、
它就是，
但是它会从上方
上方
透空的地方爆发出来，
对，那边在网络上流传的文章就附了一个小的电影，就是一个人他把水摆在那里面去，
嗯，
戴了厚手套做这个实验，水拿出来以后慢慢拿出来摆在外面桌面上，拿个勺子轻轻一碰那个水面，啪，整个就爆起来了，
嗯，
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
是，
那就如果你真的要去热水的话，里面放个木质的，不能放金属的东西，放个木质的汤匙或者加点杂质，反正把这个水的均匀性把它破坏掉，
是，
让它的热量不会均匀存在在里面，
好的、嗯、我们要个更彻底的方法，就是不用微波炉。我都用烤箱。算了，好，接下来哎，还有这个清华大学郭瑞宁教授，就是这个礼拜要谈
啊，对，他是做纳米科技的，所以可以，他是从科纳米的角度来谈一下纳米这个名字，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大家耳熟能详了，
对了，
但是我希望看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尖端科学的发展来看，到底未来纳米科技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嗯哼，
yeah.
所以你现在不讲，要我们要等到这个礼拜五在台大应用力学国际会议厅，是吧，
对对对，
应用力学研究所的会议厅、听郭瑞宁教授来漫游纳米、好，我们讲讲，对了，有一个题目叫做接近完美的爱因斯坦环，
嗯，
听起来像避孕药。
你让爱因斯坦气的
头发还炸起来，
对对对，原来他的头发炸起来真的有原因，
是有原因的，到处有人气他，我赶快回头吧，我要挨骂了。
那爱因斯坦环呢，跟爱因斯坦十字架，
嗯，
另外还有个十字架，
哦，
你不要想那跟乐谱什么关系，
嗯，对。
另外这个主要是因为所谓爱因斯坦环呢，是宇宙里面所看到的重力透镜的现象，
嗯，
我们的重力场啊，你把一个恒星摆在宇宙的空间里面，
嗯，
恒星四周就会产生，它就有重力场，重力场就会让恒星四周的时空会扭曲，
嗯哼，
光线经过了扭曲的时空，它仍然走的是最短的路，但在扭曲的时空上面呢，最短的路不是直线，
嗯，
转弯了
啊，
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跟学生跟小朋友上课，我们发觉很难用一句话把事情描述清楚，譬如你跟学生讲说光速很快，
嗯，
你跟小朋友，小学小朋友讲说，光速每秒钟能够绕地球七圈半。
嗯哼。
小学生举手说，老师，光不是走直线吗？为什么会绕地球？就傻住了。你说 that's not the point， 那不是重点。那问题是，光本来也不是走直线，光是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嗯哼。
但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呢，在有重力场存在的时候，它不是直线，
是
它是顺着扭曲的时空的曲率走，那还是最短，对光来讲是最短的，最省事的。
这曲率要怎么样去理解，或者是它会怎么样造成？
哎，我们今年在暑假的探索物理博览会里面，
嗯，
植入性行销又开始了。
今年七月，
今年七月
在探索物理博览会里面会介绍这个，
会有一个展示，那个展示很简单，是一个大型的椭圆形的桌面一样的哈，上面铺上丝袜。
嗯，
应该叫尼龙布，
尼龙布
就是做
没有那么大的脚丫子啊。
对，然后呢，你拿那个小的钢珠，
嗯，
在那个上面让它滚，这个很小朋友会很喜欢。你会发现那个钢珠滚过去以后，几个钢珠聚在一块儿了，那个地方就往下凹了，
对，
就好像是一个时空的一个集中点，类似像个黑洞的地方。
嗯，
那如果你再有钢珠从旁边滚过去的话，哎，它就会绕着那个方转，越来越往里面去，
是，
就像什么，好像黑洞在吞吃物质。
嗯哼，
这个实验呢，就是。扭曲的时空的一种示意，一种展示。
嗯哼，
就如果说东西在宇宙里面有一个物质存在那地方，四周东西就会往那个东西地方集中，东西经过它旁边就会受到加速。
嗯哼，
只要加速就会转弯。
嗯，
加速就会转弯。那这样有趣的是什么？实际的例子，爱因斯坦很厉害，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爱因斯坦真的很厉害。
嗯，
他在观测还没有发现事情之前，他就先预测了。
嗯哼，
我是觉得二流的科学工作者是在夜空底下看到天上有什么现象了，回到屋子里面解释，他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
嗯哼，
一流的这种天文学家是什么？别人还没有看到，他就先写在纸上跟你讲说，你出去看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嗯，
爱因斯坦常干这种事情，
是
他告诉你说，你出去看看什么？看太阳背后的星星。
嗯，
太阳背后遥远的星星光过来的时候被太阳挡住了，但有一些星星光呢从太阳上面过去，本来我们地球也看不到，
是，
但就是因为太阳在那个地方旁边，时空是扭曲的。
嗯，
所以光经过了太阳旁边，它被弯下来了。
啊哈，
好像太阳是一个透镜，一个凸透镜，
是
聚焦的，所以光本来是发散出去的，经过了太阳旁边的重力场了，又弯回来一部分。
嗯，
一小部分到了地球上来，
是
使得我们原来不应该看到这个太阳边缘背后边缘的星星的，它位置稍微就高了一点。
嗯，
好像我们在游泳池里面，你从水里面往上看，那个光是经过水面会折射嘛，
是
你以为它的位置会稍微高一点，那这就是爱因斯坦重力透镜的现象。
嗯，那这就跟爱因斯坦环这个名字有关了。
对，
我们要进一段新闻，进完广告之后再回来说说爱因斯坦环。
好，
小林，透镜是不是？
对，重力透镜，
重力透镜马上就要说到爱因斯坦环了。
啊，其实如果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像我们说太阳背后的星星，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初年就提出这样的预测来。
嗯哼，
那结果一直到了看1909年还是1919年，那个英国的天文学家爱丁顿爵士要去观测日全食。
嗯哼，
到东非洲去，带了一群人到东非拍摄当太阳被月亮遮掉的照片。
嗯哼，
结果真的看到了太阳背后的星星，然后这个结果是如此的，跟爱因斯坦的理论预测是如此的接近，那就是广义相对论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就。
嗯，
果然时空是有曲率的，所以现在我们不讲重力了，我们讲场。
嗯，
这个场呢是由物质造成的一个重力场啊，在这个场里面时空是扭曲的。以前我们上物理课学的是重力，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因为地球跟太阳之间有重力。
嗯哼，
现在我们慢慢扬弃这样的观念了，我们说太阳摆在那儿，它就让四周的时空产生了扭曲，你把地球放进来呢，它就跟着这个曲率转。
嗯，
所以地球现在是遵循着太阳旁边时空的曲率走该走的道路。
啊，
你把地球拿走了，这个曲率还在。
是，所以就是我们讲的地球运行的轨道，事实上是从曲率而来，
就遵循这个时空的曲率来。那我们就知道了，有一个，那你这样要看到太阳背后的星星，你就只有三个东西，一个是星星，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你观测者。如果我们今天不谈太阳，不谈星星，我们看更远的地方，宇宙航向宇宙深处，看到中间有一个星系，很巨大的星系。
嗯哼，
再远的地方呢，有另外一个星系，远最远的那个星系的光出来了，透过了中间这个星系周遭的重力场， 它从四面八方光又折回来了，
嗯，
就绕着中间那个星系本来不应该你看到的光又绕回来，因为中间这个星系质量很大，
嗯哼，
它那个产生的重力场的扭曲比太阳要大上10000倍，
嗯哼，
所以最遥远的那个星系呢，出来的光经过的中间这个星系的重力透镜效应，回到了绕回到地球上来。如果说三个排列一直线的话，你会看到一个环，
嗯哼，
最远端那个星系本来是遥远的一个点，但因为光散出来了以后，被中央这个星系从四面八方360度都折过来了。
是，
所以你会看
到，由于中间是被挡住的，
对，
被这个星系挡住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环，这个就叫做爱因斯坦环吗？
它有的时候这中间这个星系跟远方那个星系是远到我们连一般望远镜都看不到，
嗯，
可是那个环被它这么绕过来以后，反而变得比较亮，
嗯哼，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环，中间是淡淡的一点点啊，就是中间那个星系，
嗯哼，
遥远那个星系看不到的，
是，
所以你只看到这个环。那如果排列非常好，会看到一个环，排列的稍微歪一点，会看到一个十字架，
啊，
看到一个十字架，然后如果排列更歪一点，会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天体，
嗯哼，
你觉得很奇怪，两个一模一样的星系或者一模一样的类星体，怎么会在天上靠那么近？不可能。嗯，结果后来发觉它两个都是虚像，
嗯，
都是一个东西产生的两个像而已。
是，
所以宇宙里面我们讲说眼见其实不能当真的，
嗯哼，
你看到的宇宙里面各种各样天体出现的，说不定它在时空已经被这个时空的游戏扭曲了。
嗯哼，那么所谓的发现几近完美的爱因斯坦环，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
对，就是说如果他们三个排到非常准时，观测者中央的星系更遥远的星系
啊，
几乎排着一排的话，你会看到360度一个完美的环，
嗯，
那现在发现的是一个270度的环，
嗯，
大概是一个圆圈的3/4了，
是，
也就是说它接近排到完美的情况之下出现了3/4的弧，没有到最完美。
是，那这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只知道是很远的地方，是吧？
对对对呀，这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嗯，70亿光年
啊，
造成这个现象的中介星系是70亿光年，
嗯，
而真正造成这个环的是在110亿光年以外，
嗯，
110亿光年。我们刚刚讲说宇宙是137亿年了，所以宇宙的大小大概可以抓个137亿光年，
嗯哼，
但现在我们看到最遥远的那个星系，也就是造成那个环的原始的来源，在110亿光年，
嗯，
而中间这个重力透镜的担任透镜的这个星系的是在70亿光年远。
是，如果就最早的这个恒星，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题目来看，很可能就是在110亿光年
前
外，
嗯，对对对，差不多。
好，还有一个题目我们很想赶快理解一下的，这个我们都在讲全球暖化或者是气候的大幅度大尺幅的改变啊，
嗯，
这个好像会对卫星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这其实
卫星不是很远的地方，
卫星有一些低轨道的卫星啊，离地面比较近，会受到四周环境变化的影响。但这个好玩的是，他提出了这个想法，说全球暖化会危及卫星。
嗯，
全球暖化其实直截了当的看倒不会，其实我们以前知道最容易造成卫星寿命减短的是什么？太阳的极大气。哎，这是好玩的事情。
嗯，
太阳表面黑子越来越多的时候，
是，
就变成太阳活动到了极大了，对地球的影响很大，因为喷发出相当多的高能量的粒子，大多是质子，
嗯，
那会让地球的大气层密度变厚，温度增加，往外面扩散。
嗯哼，
那你知道大气层一扩散了以后，原来你在轨道里飞得好好的卫星，底下这层大气上来的密度比较高，你这个卫星被大气摩擦的力量比较强，
嗯哼，
所以寿命会提早结束，
是，
摩擦就往下掉。这次讲全球暖化呢，其实刚好相反，它不会让这个大气层浓度增加，反而会让它减少。
嗯，
你想说它这样不是很简单的，对寿命来讲更能维持吗？
嗯，
倒不是。它有一个说法是说，虽然这个密度降低了啊，可是呢，卫星的寿命变长了，上面东西多了。
嗯，
那东西多了以后，
什么东西变多了？
卫星变多了
啊，
太空碎片也变多了。
嗯哼，
碎片多了以后呢，反而容易撞到卫星。
嗯哼，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可能性，但是我原来知道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对卫星寿命的影响更严重。不过还好，现在这一年2005年、2006年，
嗯，
是太阳的极小期。
啊，
虽然说是极小期，最近我前两天才刚收到 NASA 来的新的消息，太阳表面又出现黑子。
哦，
而且这个黑子会放出那种 X 级的强烈的闪焰，一旦一闪了以后呢，放出能量是很可怕的。
嗯，
所以他那个新闻的标题是说，太阳在极小期就完全看不到黑子嘛，那是错误的观念。
嗯，
所以太阳永不休息。
是，好，我接下来还有一个，因为我为什么要赶快打断呢？因为你再讲下去我又睡不着了。接下来是鹿林天文台发现小行星。
哎，对，
新的小行星哦。
啊，鹿林天文台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有好些研究生啊，
嗯，
常常在这边做观测。那另外还有一个日本裔的，我们叫木下大辅，他原来是博士后研究员，现在很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教职员教员之一的。那他们在做观测的结果呢，找到了另外一个小行星，也都是 by accident 不小心发现的。不小心发现了以后呢，前两年发现第一个叫做鹿林一号，
嗯哼，
现在这个不是叫鹿林二号，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命名鹿林一号人肯定会认为后面人会命名二号三号，但是每个人都想命名不一样的，他把它叫中大九零，因为今年是中央大学90周年校庆
啊。是，好，那这个新小行星的位置在大概在什么地方？
那位置啊，我就不太清楚，它在其中的一个观测的影像里面找到的。
嗯，
那个影像观测的方向我不太记得了，但它就是两个观测的影像做比较以后，发觉里面有个东西在跑。
嗯哼，
然后把这个东西的位置定下来以后，仔细去查，发觉从来没有人报告过，就新发现了一个小行星。
嗯哼，
这都不大，都是几公里的大小。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一分多钟啊。你还有一次讲那个位于星系集团中心的暗物质，还没讲完呢。
嗯，
再把暗物质再跟我们说说吧。
对，他这个地方谈到的星系集团的暗物质啊，其实是说我们在星系团里面，会发现好玩的现象，可能要几十个上百个星系，但它的中央呢，有那种巨大的不得了的椭圆星系。我们的银河系已经很大了，
是
两三千亿颗恒星，那个椭圆星系的可能是十倍百倍于我们的星系的大小。怎么造成的？星系之间互相撞互相吃，最后落到中间的就都被那个大的吃掉了。
嗯哼，
大的吃掉在中间了以后呢，整个这个巨行星系我们有时候叫它什么，叫做这种化石星系，因为它已经是很早很早然后拼大家合并在一起了。
嗯哼，
那然后这种大型星系呢，四周整个星系团里面呢都有比较强的暗物质存在，你会估计整个星系团的物质总量是多少？哎，然后一个一个去看星系，加在一块儿，质量不够。它里面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了解星系团，星系团里面暗物质的成分比我们一般星系旁边的暗物质来的还要多好多。
是，那可以大概估计多少吗？
我们一般估计啊，像我们自己的银河，我们看得到的质量，暗物质可能是看得到的质量的8倍到10倍。
嗯，
星系团可能是上百倍。
是，也就是我们自己套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讲的话，我们曾经伟大过，可是越来越渺小，
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真的是，尤其是你今天讲地摊的比喻，我回去要长叹三声啊，是不是？天文学家说的那些数字，都跟地摊上讲价一样。
对对对，
啊，这是今年的名言 ，Line of the Year。